题目是在神面前的侍奉。
今日讲到嘅题目系在神面前嘅侍奉。
其实应该在站在神面前的侍奉。
系站在神面前嘅侍奉。
它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经文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到七节。
经文记载喺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七节。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哋一齐嚟诵读今日讲到嘅经文。
天使又指给我看，找到没有？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哋一齐读。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往来。”好，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圣经。
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圣经，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更加认识你，
更加认识你，
也更加敬畏你和爱你，
同埋更加嘅敬畏你同埋爱你。
求主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主今日向我哋说话，
让我们可以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让我哋可以听到从天上来嘅声音，
让我们专心仰望你，
让我哋专心仰望你，
专心聆听。
专心聆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很尊重的郑日耀弟兄。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很尊重的郑日耀弟兄。
今天要再次站在神的面前。
今天要再次站在神的面前。
被圣灵和基督的教会。
被圣灵和基督的教会
设立为全群的监督，
设立为全群的监督，
管理神的家，
管理神的家，
看守神的院宇，
看守神的院宇。
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都很高兴，
也期待一起来见证委任长老的庄严时刻，
也都是期待来到见证委任这个长老的庄严时刻。
通常我们在接受神特别呼召的时候，
通常我们接受神特别呼召的时候，
在决定承担重大的侍奉岗位之前，
在决定承担重大的侍奉岗位之前，
我们都会有很多考虑，
我都会有很多的考虑，
我们还会有很多取舍，
我们有很多的取舍，
也会有很多挣扎，
也都会有很多的挣扎。
成熟的基督徒都会在神面前，
成熟的基督徒都会在神的面前
用很多时间去祷告，
用很多的时间去祷告，
去做灵性上的预备，
去做灵性上面的预备。
他们不会问我有没有时间来侍奉，
他们不会问我有没有时间来侍奉呢？
他们也不会问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有多危险，
他们不会问现在的新冠病毒有多么危险，
我要不要来侍奉，
我要不要来侍奉呢？
他们也不会说我的年龄有多大，
他都不会说我年纪有多大，
我有多少聪明智慧，
我有多少聪明智慧。
他们会问神，
他们会问神，
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
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
如果是你的心意，
如果你是这个是你的心意，
我将勇敢地站立在你面前侍奉，
我将会勇敢地站在你面前侍奉。
其实每一个同工开始 參與神偉大事工之前，
其實每一位童工開始參與神偉大事工之前，
都應該這樣去問，
都應該咁樣去問，
都應該這樣去做屬靈的預備，
都要咁樣嘅去做屬靈嘅預備。
今天的講到的經文選自先知書，舊約的先知書，
跟住講到經文係選自舊約嘅先知書，
是撒加利亞書，
係撒加利亞書。
先知撒加利亞是在巴比倫出生的。
先知撒加利亚在巴比伦出生，
他被上帝呼召，
他被上帝呼召，
与先知哈该一起宣告上帝的信息，
同先知哈该一同宣告上帝的信息。
他特别通过了八个异象，
他通过八个异象，
用来唤醒犹太人的灵性，
用来唤醒这个犹太人的灵性，
要激励他们起来被主所使用，
要激励他们起来被主使用，
从巴比伦回归，
从巴比伦回归，
要重建荒凉的耶路撒冷，
要重建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
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三章一到七节，
我今天希望通过三章一到七节，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意象，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意象。
我想借此来提醒郑弟兄，
我想藉此嚟到提醒鄭弟兄，
也提醒在座所有的同工和弟兄姐妹，
亦都提醒所有嘅同工同埋弟兄姊妹。
当我们答应或者是拒绝神邀请的之前，
当我哋答应或者拒绝上帝嘅邀请之前，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属灵预备？
我哋应该做乜嘢嘅属灵预备？
我们如何依靠主勇敢的侍立在他面前？
我哋点样依靠主勇敢嘅侍立喺佢嘅面前？
做神忠心的仆人和管家。
做神忠心嘅仆人同埋管家。
我们要问，我该做什么样的属灵预备呢？
我应该做啲咩嘢属灵嘅预备呢？
我们怎样才能勇敢地站立在神面前侍奉呢？
我哋点样能够勇敢地站喺神面前嚟到侍奉呢？
我希望能够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我希望从以下三方面嚟睇。
我们首先从大祭司约书亚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这个描述的状态。
我首先是从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在神面前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描述他。这个侍奉前的状态，
我们看经文怎么描述他在侍奉之前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他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状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最后他又是怎样的能够从这种状态当中可以出来？
最后他是怎样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
然后预备好自己被主使用。
然后预备好自己被主使用。
你们知道大祭司这个是在一个犹太神权的社会。
你知道大祭司是犹太神权的教会，
在这种社会当中，大祭司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在那个社会里面，大祭司的地位是非常高，
甚至是高于这个社会上的行政长官，
甚至是高于社会上面的行政长官，
就相当于仅次于上帝的一个精神领袖，
就是仅次于上帝的一个精神领袖。
有时候甚至会 集中这个宗教权力和行政权力于一身，
甚至有时是集中这个宗教和行政权力于一身。
有的时候咳嗽一声，全国都要震动一下。
有时咳嗽一声，全国都要震动一下。
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就想到了历史上的这个摩西亚伦。
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想到历史上的摩西和亚伦。
我们想到了撒母耳和大卫。
我们想到撒母耳和大卫。
我们在新约也想到耶稣作为大祭司。
我们在新约我们想到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
经文当中的大祭司约书亚，
经文当中的大祭司约书亚，
与那个省长所罗巴伯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领袖人物，
同这个行政省长所罗巴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他们主要的使命就是带领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呢回归到耶路撒冷。
他们主要使命就是要带领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来回来重建圣殿，重建社会，
回来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社会。
我们从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
我们从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了一位位置很高的大祭司。
我们看到一个位置很高的大祭司，
是神的仆人，民族领袖，
是神的仆人，民族的领袖，
犹太人数一数二的这个领袖人物，
是犹太人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
但是他现在好像是一个被折磨的囚犯，
但现在他好像是一个被折磨的囚犯。
请经文放到下面，我们看到他 啊，身穿污秽的衣服。
我睇到佢身穿污秽嘅衣服，
被带到一个好像法庭一样的场面。
被带到好似一个法庭嘅场面，
好像是站在陪审团面前接受指控。
好似系企喺陪审团面前嚟到接受呢个指控。
他一言不发，
佢一言不发，
垂头丧气，
垂头丧气，
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么一个伟大领袖，
大家可以睇到咁伟大嘅一个领袖。
这真是一个何等软弱的强者啊！
真是一个何等软弱的强者。
他拥有最高的职位，
他拥有最高的职位，
但却没有最坚强的双腿，
但他没有坚强的双腿，
没有属灵的勇气和信心，
没有属灵的勇气和信心。
那为什么他要被带到这个审判台前来受审呢？
为什么他要被带到这个审判台前来受审呢？
他作为一个大祭司，有什么理由来这个站在神面前侍奉呢？
他作为一个大祭司，有什么理由来站在神面前来侍奉呢？
在这种状况之后，谁可以保护他呢？
在这种状态之下，谁能够保护他呢？
大家肯定会在想，他能不能这个无罪释放，恢复他的名誉呢？
大家可能会想，他会不会无罪释放，恢复他的荣誉呢？
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看看经文的内容。
我们从撒加利亚的意象中可以看到。
我们从撒加利亚的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有上帝在的一个法庭。
这个是有上帝同在的一个法庭。
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法庭的气氛非常的凝重。
我们看到整个法庭的气氛是非常凝重。
除了上帝一个人之外。
除了上帝一个人之外。
其他人都是站住的。
其他人都是站在那里的。
整个的经文不断重复站立这一个字。
整个经文不断重复站立这个字。
七节的经文有六次提到站立。
七节的经文有六次提到站立这个字。
好像法官要宣告，要宣判这个判决结果。
好像法官要宣判这个审判的结果。
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作为被告站在神和他的使者面前。
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作为这个被告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另外控告他的是谁呢？
我们看到控告他是谁呢？
控方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控方这个撒旦也站在这个约书亚的右边。
请大家特别看到经文啊，
请大家特别看到留意经文。
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撒旦是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撒旦在牢牢地控制着这个约书亚。
就表示撒旦紧紧地控制着这个约书亚。
圣经说与他作对。
圣经说他与他作对。
就是来向他控告。
就是向他控告。
我们看到这里面又提到了约书亚。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提到约书亚
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
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
那是魔鬼在控告他的这个罪状。
这是魔鬼控告他的罪状，
控告他沾染了巴比伦的这个文化的污染，
控告他是沾染了巴比伦的文化的污染，
说他不配做祭司，不配在神面前侍奉，
说他不配做祭司，不配在神面前的侍奉。
我们高兴的是，
我们高兴的是，
作为法官的上帝，
作为法官的上帝，
他没有相信撒旦，
他没相信撒旦，
他否认了撒旦的控告，
他否认撒旦的控告。
圣经说他斥责撒旦，
圣经说他斥责这个撒旦，
而且让撒旦不要用这个挑剔的眼光来看他，
而且叫撒旦不要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他，
而是用上帝的怜悯来看他，
也是用上帝的怜悯来看他。
然后在上帝眼中，这个约书亚好像从火里这个抽出来的一根柴，
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撒加利亚就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
但是在撒旦眼中，约书亚是一个污秽不堪、不配被神重用的人。
但在撒旦眼中，他是一个污秽不堪、不配受重用的人。
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在巴比伦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流亡。
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巴比伦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流亡，
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已经疲惫不堪，
已经是疲惫不堪。
所以这里经文说他们好像是这个在灾难当中幸免的一群人，
他们好像是灾难当中幸免的一群人。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慈爱，
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的慈爱，
不是撒旦的控告，
不是撒旦的控告。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你们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站立这个词，
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三个站立这个词。
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四个站立这个词，
第四个赞啊，呢个词
就是描写了这个耶和华的使者，
就描写耶和华嘅使者，
吩咐站在前面的，
吩咐站在前面嘅，
可能是指那些服侍啊，服侍法庭或者是侍奉祭司的人，
就可能系指服侍法庭或者服侍祭司嘅人。
让他们把这个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掉，
让约书亚将污秽的衣服脱掉。
其实表明了表明了上帝的赦免，
就表明了上帝的赦免，
然后让他脱离罪孽，
让他脱离罪孽，
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就将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其实是一个圣洁和圣洁的冠冕，
同埋圣洁嘅冠冕，
其实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圣洁和这个尊严，
系佢需要恢复佢嘅圣洁同埋尊严。
我们看到第五个站立的这个词，
我哋睇到第五个站立呢个词。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什么？站在旁边。
我睇到耶和华嘅使者站在旁边，
这表示了上帝的看顾，
表示咗上帝嘅看顾。
我们看到以后撒旦就没有话说了，保持了沉默。
我睇到以后，撒旦再冇话说，保持沉默。
他当时已经保持了沉默。
佢当时已经保持咗沉默。
最后耶和华开口与约书亚立约。
最后耶和华开口同约书亚立约。
这个立约的内容最后几节经文。
最后几节经文嗰度讲到立约嘅内容，
让我们回想起了亚伯拉罕跟大卫的，上帝跟亚伯拉罕、大卫立约，
让我哋谂起上帝同亚伯拉罕同埋大卫立约。
当时天使就告诫这个约书亚说，
当时天使告诫
约书亚，
天使告诫呢个约书亚讲，
约书亚说。你若遵行上帝的道，
如果遵行上帝的道，
谨守神的诫命，
谨守神的诫命，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院宇，
看守我的院宇。
这是上帝在给约书亚一个新的使命，
这个是上帝给约书亚新的命令。
我们看到了这个关键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们看到关键还有后面一句话，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
看看最后一句话
是怎么说的呢？
是怎么说呢？
你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在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意思就是说，现在站立的人当中，你有你的位置，有你的一个位置。
意思话，而家站立嘅人当中有你嘅位置。
你可以自由的往来。
你可以自由嘅往来。
你可以挺身腰杆。
你可以挺直腰杆。
我们看到这里面从这个几个站立的这个词，
我们在这里看到从几个站立这几个词，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看到了这个约书亚他之所以能够能够侍奉，
约书亚之所以能够侍奉，
是因为有上帝的赦免，
是因为有上帝的赦免，
有上帝的保护，
有上帝的保护，
有上帝的撑腰，
有上帝的撑腰。
我们如果依靠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话，
我们可以勇敢的站在神面前去侍奉，
我们可以勇敢的站在神面前来侍奉。
圣经里面不断的用站立这个词，
圣经里面不断用站立这两个词，
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法庭当中这个庄严的那个气氛，
让我看到法庭当中那种庄严的气氛，
也让我们为约书亚捏把汗，
也都让我们为约书亚捏把汗。
我们会紧张的这个等候，到底约书亚他会不会无罪释放？
我们会紧张的在等候约书亚到底会不会无罪释放呢？
好，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约书亚无罪释放，
约书亚无罪释放了，
恢复原职，
恢复原职，
恢复他的圣洁，
恢复他的圣洁，
恢复他的尊严，
恢复他的尊严。
我们再仔细读经文的话，
如果我们再仔细读经文的话，
我们发现约书亚站立的位置已经开始变化，
我看到约书亚站立的位置已经有点变化了。
圣经里面讲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在旁边站着，
我看到那里写着
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站在他旁边，
站在他旁边。
大家还记得前面是谁站在约书亚的旁边呢？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是谁站在约书亚的旁边呢？
我们来看看位置啊，我们来看看位置。
看看位置啊。
神的使者跟神自己站在这个正面。
神的使者同他自己是站在前面。
然后撒旦作为控告方，控告约书亚，约书亚跟撒旦站在神和使者的对面。
约书亚撒旦作为控方，是站在这个约书亚旁边，站在上帝的对面。
好，所以呢，这个你看到了撒旦，他是首先是站在约书亚的右边的。
所以睇到撒旦首先係站喺約書亞嘅右邊。
啊，都是在耶和華和使者的對面的。
都是在上帝和使者的对面的。
他穿着污秽的衣服。
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
啊，然后呢，然后呢，在接受审判。
然后在接受审判。
但是当他这个，当上帝斥责这个撒旦以后。
但当上帝斥责撒旦之后。
斥责魔鬼以后。
斥责魔鬼之后。
魔鬼保持沉默以后。
魔鬼保持沉默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被穿到身上。
我睇到干净嘅新嘅衣服被穿喺身上。
圣洁的冠冕被戴在他头上。
圣洁冠冕被戴喺呢个佢嘅头上。
然后就改由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
然之后改由耶和华嘅使者企喺佢嘅旁边。
你们如果现在读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而家读经文嘅时候，
读这个七节里边的经文，我们看不出这个位置的变化。
喺读呢七节嘅经文里边，我哋睇唔到呢个位置嘅变化。
圣经只是说他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
圣经只系话耶和华嘅使者站在旁边，
这里是不是很清楚的？
喺嗰度系唔系好清楚嘅？
那么到底是使者从神的旁边走到约书亚的边上？
到底系神嘅使者企喺神嘅旁边，然之后走去呢个约书亚旁边，
然后把撒旦给赶走，
然之后将撒旦赶走，
还是约书亚主动离开了撒旦？
因为系约书亚主动离开咗撒旦，
他宣告被释放了。
因为佢宣告咗被释放，
然后他主动走到了神的一面，
然后佢主动嘅嚟到神嘅面前嗰边。
我们从经文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一种情形。
我哋睇喺经文嗰度睇唔到到底系边种嘅情形。
但是我们继续读第四章的经文。
但我哋继续读第四章嘅经文。
第四章经文在这个撒加利亚又看到一个新的异象。
喺第四章经文里面。撒加利亚又看到新的异象，
就是关于金灯台的异象，
就是关于金灯台的异象。
经文里面又一次提到大祭司约书亚，
经文里面再一次提到大祭司约书亚，
而且提到了他站的位置，
而且提到他站的位置。
撒加利亚在金灯台的异象当中，
撒加利亚在金灯台的异象当中，
看到了在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看到在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一个右边一个左边。
那么这两棵橄榄树代表什么呢？
那么两棵的橄榄树是代表什么呢？
四章十四节这样说，
四章十四节这样讲，
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
他说这个是两位的受膏者，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意思就是说这个金灯台是代表上帝，
意思就话金灯台就代表咗上帝，
在左边是这个所罗巴伯，
喺左边系所罗巴伯，
啊，右边是大祭司约书亚，
右边就系大祭司约书亚。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了这个位置的改变，
我哋好明显嘅咁就睇到呢个位置嘅改变。
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啊，他的右边其实就是金灯台，
我哋睇到约书亚嘅右边就系金灯台。
但是是不是这样确切的左边还是右边？至少他已经站到了上帝的一边去了。
我们不确切到底是左边右边，但肯定的就是他已经站到在神的那边了。
他站在上帝跟神的使者的一边，
他是站在上帝和使者的那一边了，
已经不是撒旦站在他的旁边了，
已经不是再是撒旦站在他的旁边了。
所以约书亚站立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站立的位置，
已经从开始站在上帝和神使者的对面，
已经是从开始他是站在上帝和使者的对面，
作为被告 被 撒旦控告的一方，
作为被告被撒旦控告的一方，
站在撒旦的一边，
站在撒旦的一边。
现在他却站在神和天使的一边，
现在他是站在神和天使的一边，
是站在法官的一边，
是站在法官的一边，
一同面对撒旦，
一同来到面对撒旦。
那是何等大的改变，
这个是何等大的改变，
是何等大的喜乐和自由，
是何等大的喜乐和自由。
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咁从今日嘅经文里边，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嘅反思呢？
我们前面看到了上帝的保护，
我前面睇到上帝嘅保护，
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我们需要做的属灵的预备，
我哋睇到其他属灵需要做嘅预备。
首先，我们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
首先，每一个被神重用嘅仆人，
在进入上帝重大的计划之前，
喺进入上帝重大计划之前，
我们都可能面对魔鬼的控告和作对。
我哋可能面对魔鬼嘅控告同埋作对。
他会像对待大祭司约书亚那样对你。
佢可能会对待你好似对待 大祭司約書亞咁樣對待你。
他會找很多藉口把你描繪得像一個污穢的乞丐。
佢會揾好多嘅藉口將你描繪到好似一個污穢嘅乞兒。
讓你對自己感到羞恥。
讓你覺得對自己係覺得羞恥。
讓你抬不起頭來。
讓你抬不起頭來。
讓你感覺不配不配。
讓你覺得不配。
讓你站不起來。
讓你站唔起嚟。
但是撒旦的計謀沒有得逞。
但撒旦計謀冇得逞。
上帝知道約書亞。
上帝知道約書亞
是神揀選的仆人，
是神揀選的仆人，
是神親自所設立的，
是神親自所設立的。
他的揀選沒有錯，
他的揀選沒有錯，
他的計劃沒有錯，
他的計劃沒有錯。
哪怕約書亞真的有犯罪有不足，
哪怕約書亞真有犯罪有不足，
上帝也認識他的仆人，
上帝都認識他的仆人，
會幫助他斥責魔鬼，
會幫助他斥責魔鬼，
並且施行憐憫和慈愛，
並且施行這個憐憫和慈愛，
給予他保護和看顧。
给予他保护和看顾，
并且有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并且有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的怜悯慈爱，
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上帝的饶恕和接纳，
上帝的饶恕和接纳，
上帝的保护和同在，
上帝的保护和同在，
就是我们勇敢站立的理由，
就是我们勇敢站立的理由，
是我们勇敢站立的保障，
是我们勇敢站立的保障。
有人常常会说，
有人常常会说，
既然上帝是大能的，
既然上帝是大能的，
那为什么不消灭撒旦呢？
为什么不消灭撒旦呢？
让神的仆人可以避免这个魔鬼的引诱啊，控告啊，
又可以让神的仆人可以避免魔鬼的引诱和控告。
那么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今天就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你不犯罪，
如果你不犯罪，
不给魔鬼留地步，
不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会失业了，
魔鬼就会失业了。
但是你如果犯罪，
但如果你犯罪，
哪怕是沾染了世俗的一点污秽，
哪怕沾染了世俗的一点污秽，
魔鬼就可以继续开张营业，
魔鬼就可以继续开张营业，
把你起诉到上帝的法庭，
将你起诉到上帝的法庭，
诋毁你的圣洁和这个尊贵的身份，
抵御你的圣洁和身份，圣洁尊贵的身份。
这样看来，这个虽然上帝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
咁样睇嚟，虽然上帝系我哋坚固嘅保障，
那我们也应该远离犯罪，
但我哋都应该系远离罪。
我们应该时常的警醒，
我哋要时常警醒，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唔好俾魔鬼留地步，
要紧紧的依靠神，跟随神，
要紧紧嘅依靠神，跟随神。
圣经说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圣经话要为自己谨慎，亦都为全群谨慎。
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管怎么努力，
但系我哋作为人。唔理我哋点样嘅努力，
我们难免会犯罪得罪神。
我哋难免会犯罪得罪神，
难免会有错误和错事，
难免会有错误或者错失。
但是我们相信神有无限的怜悯和慈爱。
但我哋相信神有无限嘅怜悯同埋慈爱。
如果我们亲近神，来到他的面前，
我哋亲近神嚟到佢嘅面前，
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承认我们的罪，
特别系借着耶稣基督嘅宝血承认我哋嘅罪，
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佢就会赦免我哋一切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
而且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
而且脱去我哋污秽嘅衣服，
穿上华美的衣服，
穿上华美嘅衣服，
戴上圣洁的冠冕。
戴上圣洁的冠冕，
并且要与我们立约，
并且要与我们立约，
让我们可以在神和人面前自由地来服侍他，
让我们在神和人面前自由地来服侍他。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这个郑弟兄，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郑弟兄，
我也要鼓励我们所有要侍奉的弟兄姐妹，
我都鼓励所有要侍奉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被撒旦控告的场面，
我们从约书亚被撒旦控告的场面，
也可以对我们每一位这个在岗这个带领岗位上的同工们，
可以对我哋每一位带领同喺工作侍奉工作岗位上面嘅同工们，
甚至是每位弟兄姐妹，
甚至系每位弟兄姊妹，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神给我们伟大的使命和侍奉的机会，
神俾我哋伟大嘅使命同埋侍奉嘅机会。
神呼召我们要完成他伟大的计划，
神呼召我哋要完成佢伟大嘅计划。
这很可能会成为撒旦控告的一个机会，
可能这个就会成为了撒旦控告的机会。
他要刨根问底，
他要寻根问底，
他要责问我们最根本的动机，
他要找我们最基本控告我们那个动机，
他要抓住我们一切的弱点，
他要抓住一切我们的弱点，
他要摧毁我们所有的信心，
他要摧毁我们所有的信心。
所以我们在答应或者是拒绝这个上帝呼召上帝的邀请之前，
所以我们在答应或者是拒绝上帝那个邀请之前，
我们都需要非常谨慎的预备自己，
我们都要非常谨慎的预备自己，
看清上帝的带领，
看清这个上帝的带领，
顺服他的旨意，
顺服他的旨意。
我知道有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 有不少弟兄姐妹想站出来侍奉。
我知道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佢想企出嚟侍奉。
大家都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
可能大家都面对各种各样嘅声音。
大家都可能经历好多的灵性的挣扎。
大家可能经历好多灵性嘅挣扎。
甚至可能面对撒旦的控告。
甚至可能面对撒旦嘅控告。
有的时候站不起来。
有时候站唔起嚟。
有的时候软弱无力。
有时候软弱无力。
干脆就放弃这个不去侍奉神。
干脆就可能放弃唔侍奉神啦。
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但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勇敢地在神面前来接受他的使命。
我们要勇敢地在神面前接受他的使命。
我希望大家在接受或者拒绝侍奉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在接受或者是拒绝侍奉之前，
我们好好地来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好好地来 问自己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神要你站起来的？
到底是不是神要你站起来？
是不是神要你退下去的？
因为是神要你退下去。
到底是新冠病毒真的这么危险？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新冠病毒这么危险？
还是魔鬼利用我们的不安让我们双腿无力？
因为是魔鬼利用我们的不安使我们双腿无力，
让我们站不起来，
让我们站不起来，
让我们无心侍奉，
让我们无心侍奉，
让我们无力侍奉，
让我们无力侍奉，
失去被神重用的机会，
失去了被神重用的机会。
我们也问问我们的性格当中，
也都问一下我们自己性格当中
有没有一些从来不碰的软肋，
有没有一些从来不敢碰的一些软弱。
我们的品格当中，
我们品格当中
有没有什么瑕疵被魔鬼所抓住，
有没有什么瑕疵被魔鬼抓住，
牢牢地控制着我们，
牢牢地控制着我们。
每次你要勇敢向前的时候，
每次你想勇敢地向前的时候，
但正是你胆怯放下退缩的时候，
正是你胆怯退缩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事，到底是什么让你无法站起来呢？
到底是什么令你没办法站起来呢？
是什么让你无法侍立在面前侍奉呢？
到底是什么令你没办法侍立在神面前侍奉呢？
让我们能够从大祭司约书亚的经历，
让我们能够从大祭司约书亚的经历
一起来反思我们今天的侍奉的状况，
一起来反思我们今天侍奉的状况。
我们如何依靠主，
我们怎样去依靠主，
勇敢地站起来，
勇敢地站在这里，
走到耶和华和他使者的一边，
走到耶和华同佢使者嘅一边，
一起来向撒旦宣告，
一齐嚟到向撒旦宣告，
宣告上帝的得胜，
宣告上帝嘅得胜。
今天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到三节，
今日我哋从
一到七节，
我哋从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七节，
我们在这个异象当，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
喺撒加利亚嘅异象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一批回归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
我们看到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在要这个开始重建耶路撒冷之前。
他们要开始重建耶路撒冷之前。
尤其是大祭司约书亚。
尤其是大祭司约书亚。
被魔鬼挟持到上帝的面前。
被魔鬼挟持到上帝的面前。
被撒旦控告。
被撒旦控告。
撒旦在他的右边控告他，与他作对。
撒旦在他右边控告他，与他作对。
他在法庭上哑口无言。
他在法庭上面哑口无言。
但是神却帮助他斥责魔鬼撒旦。
但上帝却帮助他斥责魔鬼撒旦。
并且吩咐人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
并且吩咐人将他污秽的衣服脱去。
穿上了华美的衣服。
穿上华美的衣服。
戴上洁净的冠冕。
戴上洁净的冠冕，
并有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并且有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我希望今天提醒将要被委任的长老，
我希望今天藉着这个经文提醒将要被委任的长老，
还有很多希望能够继续被神重用的弟兄姐妹同工们，
还有希望有些想被神使用的弟兄姐妹们，
在参与神伟大计划之前，
在参与神伟大计划之前，
要好好的预在属灵上预备自己，
要好好的在属灵上面预备自己。
我们不要害怕魔鬼撒旦的控告，
不要害怕魔鬼撒旦的控告。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
但愿主激励我们，
但愿主激励我们，
也今天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委任礼，
也都是借着今天的委任礼，
激励我们更多弟兄姐妹站起来服侍神，
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服侍神。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
亲爱天父，爱我哋救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我哋感谢赞美你嘅恩典。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哋。
谢谢你为我们设立教会。
多谢你为我哋设立教会。
你也在教会当中为我们设立各种不同的岗位。
亦都喺教会当中设立不同嘅岗位。
让我们可以肢体彼此相顾。
让我哋可以肢体彼此相顾。
各按各职。
各按各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能够长大成人，
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但愿主今天激励我们，
但愿主今天激励我们，
你特别祝福下面的我们的这个委任礼，
也都是特别祝福我们之后的委任礼，
特别坚固郑弟兄他的信心，
特别是坚固郑弟兄他的信心，
保护他的信心，
保护他的信心，
保护他的家人，
保护他的家人，
一起与他们同行，
一起与他们同行，
让他们在每一个阶段，
让他们在每一个阶段
都能够靠主得胜，
都能够靠主得胜，
求主保护他们，
求主保护他们，
求主保护所有侍奉你的同工，
求主保护所有侍奉你的同工，
让我们宣告在神面前的得胜，
让我们宣告在神面前的得胜。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